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观经论》第六章第二节。第六章探讨八不，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不生不灭啊。现在请看讲义146页。我们接着看不长不断。长与断，特别是外道的执着。执着时间上前后是同一的，就是长。因为外道它有自性执。执着一个法是自性实有的。之前是这个样子，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就是常见。如果执着前后不同，那就是断。因为自性论者以为前者是前者有自性，后者是后者有自性，而前后又不同，就失去了联系，因此就落入断见。不论是长或者是断，这在中论里是认为不值得与他共论的，因为断与长违反缘起因果的事实。佛法中不论大圣或小圣，都是主张不长不断的，因为因果相续，所以不断。那因跟果之间，它又会牵流变化，所以也不是长。可是在法法自性有、自相有的见地上，这些佛法中的部派虽然不愿意承认是长或是断，可是最后却不免于落入长或是断。好，底下我们看导师举了几个例子。譬如佛法有的主张是三世实有，有的主张现在实有。那大家会想，那龙树的菩萨，龙树菩萨他是主张什么呢？在这三世，中观它是主张三世幻游，所以归纳起来有三家的不同。一家主张三世实有，例如说一切有部；第二家主张现在实有，这是经部及唯识家；第三家是三世幻有，这是中观家，三家不太一样。好，那以下我们就从中观来看，为什么三世实有论者会堕入常见，为什么现在实有论者会堕入断见。好，我们先看三世实有论者之主张。如三世实有者以为法体是本来如此的，自性恒如，这如就是没有变化，没有变异的意思，就法体一直是保持这样的自性，三世都没有变化。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未来是说这个法还没有起生的作用，叫未来；一起生的作用，就到现在。那生的作用一消失，就泄灭到过去。有三世的因果流变变化，所以不长。 前因后果有变化，所以不长，而因果又相续，所以不断。这是三世实有论者的主张。不过在中观家看来，这样的说法可能没有中断的过失，但是这三世法体没有变异的法法自体，又怎能不落于常见呢？你认为三世都是这个法体都没有变化，那这样难道不会落入常见吗？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现在实有论者的看法如何。又如现在实有论者说，过去未来没有，永远的只是现在刹那刹那的生灭。他主张过未无，而唯有现在有。过去的刹那灭，过去已经灭了，没有实体，而其实转化到现在，而现在不等于过去。从现在有可以到未来，名为未来，而其实未来还没生，也没有实体。所以现在实有论者认为过去已灭，没有实体，而未来也未生，也没有实体，所以唯有现在的刹那。他们主张过去未来无，而现在是有。好，那中观家怎么看呢？这样的主张，过去未来无，而现在有，或许可以避免三世恒常的过失。可是只有现在的这一念，前因后果的连续不断，只有这一念，那要成立前因后果连续不断，这样又不免成了问题。只有一念，你如何来让前因后果连续不断呢？这些都是根源于时间观的不同而来。好，我们看唯识学派，他认为三世因果如何建立的。根据唯识大圣者说，如果不照着唯识者所说，那就会堕于断或堕于常。唯识者主张过去未来无实体，所以不会犯常见。不过在中观家看来，唯识这样的主张如何不落于断见呢？唯识家以为，如前念灭，前念灭而后念生，人终死，天上生。啊，人跟天不一样啊，这其中必须要有一相续，而从来没有中断的法来作为所依，这样子才能够担保它因果业报不堕入断。一切法都是无常，生而又灭，灭而又生的。但有些法灭了之后，可以某些时间不生起。例如业啊，我们造了业，虽然是生灭生灭了，但是造了业不一定马上得果啊，然后会有一段期间因缘和才会得果。另外，比如说有的人他生了无想天啊，那时候六世不起，但是这个 时间过了，他的因缘业报结束了，可能随之前的业还会转生到其他道去。所以即使六世不起，那因果业报还是会有啊。所以他们认为必须要有一个相续从来没有中断的阿赖耶识来做依止处，因为其他的法不能够经常现起，其他的法都是生灭灭生，有时又不能够经常现起，所以必须有阿赖耶识来做依止处，否则一切因果都不能建立。那可以做依止处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阿赖耶识。一切法的不长不断，由阿赖耶识的恒始流转。阿赖耶识它的能生性从无始以来就如流水一般相续不断，不失它的功能，一直到最后无漏的对治道升起，都是这样子恒始流转的。而安立因果的不断，用阿赖耶识来安立因果的不断，在唯识学者看来，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认为是最恰当的。阿赖耶识的受熏持种说，他们认为有种子生现行，现行有熏种子，这等一下会谈。这样的受熏持种是属于现在实有论，而过去未来无体论的立场只有现在实有。过去与未来只不过是假说，例如现在的现行法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起的，这一段是在解释种子生现行，就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升起现在的现行。例如我们眼识升起，眼识就是眼根看到一个色法认识它是青黄赤白这样的眼识。例如现在的眼识，这是阿赖耶识中的眼识种子所生的，照唯识家的说法。而此所因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本种，就阿赖耶识的种子，曾受从前的熏习，所以说有过去，说从过去因而有现在的果，这是在解释种子生现行。好，接着下面两行在说明现行熏种子，现在的现行有熏为阿赖耶的种子，就是我们现在起的这眼识，这样的认识又会熏到阿赖耶的种子，可以成熟而生未来果，所以说有未来。说现在为因而有未来果，这样的衰亡卸入过去，而时转化到现在，存在现在，而可以引发于未来。过去与未来都是以现在为本位而说明。 好，这是唯识家的主张，阿赖耶识可以作为因果的延续，有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好，那我们看中观如何来看唯识的论点。以下导师对唯识学派的评论说，这虽然可以约现行说，就针对现行来谈，而约阿赖耶识的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的种现相生，能说明三世的因果不断。然而凭着恒随转的阿赖耶，果真能成立因果的不断吗？好，底下分成两点来破斥。第一个是约唯识家的三法同时说，这三法就是本来的种子一法，第二法就是现行，第三法是新的种子，这三法同时另外在讲义149页又针对唯识家另外一个主张是生灭同时说。好，我们先看唯识家的三法同时说。唯识家主张本种、现行、今种这三法是同时的。唯识者说，以恒转阿赖耶为摄持，成立因果的三法同时说。好，那请大家拿一张空白纸或者是空白的地方写几个字，这样比较好了解。好，先写种子，左边种子，然后画一条箭头，右边现行，现行的右边再画个箭头种子。最左边的种子括号可以写本种，本来的种子。最右边的种子括号写个新种，就是新的种子。好，在种子与现行的上面空白的地方，大家可以写一个能生，种子的上面写能生，现行的上面写个所生。能生所生，能就像妈妈，所生孩子就是妈妈所生的。那另外在中间现行的下面，大家可以写个能熏。那最右边的种子新种的下面写个所熏。好，也就是最左边的种子也就是本种，它是能生。好，相对于现行就是所生。另外现行熏种子，现行就是能熏，新的种子就是所熏。好，那我们以下看导师的解说，那也对照这个表。如眼视种子，这是本种的最左边的种子，眼视种子生灭生灭的相续流来，而起眼视现行时，就是中间的现行。那么能生的种子有没有？种子是配合能生吗？那现行是配合所生。能生的种子与所生的现行是同时的。好，这是在说明种子生现行是能生与所生的关系。 好，接着我们再谈现行熏种子，这是在说明能熏与所熏的关系。眼是现行的刹那，同时又熏成眼识的种子，所以现行的能熏与心种的所熏也是同时的。这样子，从第一者的本种而生第二者的现行，这是能生与所生。接着依第二者的现行又生第三者的心种，这是能熏与所熏。如《成为世论》里面的偈颂说，能熏是等从种生时，即能为因，复熏成种，三法辗转，因果同时。能熏是，这相当于现行。能熏，大家注意这个表，有个能熏的话，它是对应现行。能熏是，这是现行。它从种生时，这个种就是本种，从本种生起来的时候，这个现行马上又作为因，又可以熏新的种。即能为因，这是指现行能熏的事，又可以熏成种，这种是心种的所熏。这样子，本种现行与心种三法同时，因果同时。成为世论有个譬喻，如角柱47倒数第二行，说这样的三法辗转因果同时，如柱生焰，焰生浇筑，亦如炉树，更互相依，因果俱实，理不清动。譬如灯柱，升起灯焰，升起火焰，这个是在譬喻种子生现行。前面的柱是指本种的焰，来譬喻现行。灯柱，在点灯烛啊，那个柱可以升起灯焰。而灯焰燃烧的同时，它又浇灯柱，烧焦灯柱。所以后面的焰生浇柱，这是在譬喻如现行熏种子。他认为柱生焰，焰生柱，这是三法同时的。我们在烧灯烛的时候，一方面耗油，二方面破案，这是同时的。另外一个譬喻，如炉树更互相依，炉树本身很软，或者说我们有三个棍子，一个棍子不容易直立三根棍子架在一起，就可以挺立。这个是互相为一，抽掉一根另外两根可能也支撑不住，就会倒掉就是用这个来譬喻三法辗转因果同时。好，这是唯识家三法同时说的看法。好，我们接着看导师对他的评破这样的三法同时，就是唯识者的因缘说，企图来建立因果不断。他就是唯识学家，想以炉树互相架在一起的同时因果，或者举柱 如灯柱升起灯焰，而灯焰又烧焦灯柱，这样的同时因果，想要用这样的同时因果来成立它的因果前后相续说。他举的譬喻其实都是同时因果了，但是我们现在在论前种后种这有前后相续啊。本种是从前而来啊，一许过去的因，现在的果的可能，而心熏又能够生后后啊，心熏的啊又可以产生之后的，一许现在的因能够感未来果的可能。可是在这同时因果中，一到四看来只能成立同时的相依因果，怎么能够成立前后的相生因果呢？因果有同时相依，就是彼此像那个三根棒子，它是相依啊，但母子那是相生啊。好，那这因果有相依的因果跟相生的因果，这不太一样。那你怎么可以用如数相依的同时因果来成立前后的相生因果呢？三法同时想避免中断的过失，结果是把因果的前后相续性取消了。因为主张三法同时，那就没有前后啊，那前后的相续性就不能成立啦。好，另外唯识家除了三法同时说之外，还有生灭同时说，如成为世论里面的一段话，前因灭位后果即生，大家可以把那个前因配合后果，就是前因后果，另外呢灭配合后面的生，因果生灭，如秤两头，像一个秤磅秤，两头低昂十等，一边低下去，另外一边就上昂起来，那时间是同时的了，这边一低下去，那边就上昂起来，这时间是相等的。如是因果相续如瀑流，或者是如流水，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前因灭的同时，后果马上就生起，可以借着这样来成立因果相续如流水，何必假借过去与未来，假就是假借了，去是过去，来是未来，认为现在实有就可以成立了，何必假借过去与未来，方成非断，才能够成立因果不断呢？其实只要现在实有就可以成立了，何必又假借过去未来才能够成立因果不断呢？好，这是唯识家立生灭同时说。好，底下应顺导师的评破。那请问，这样的生灭同时，你是针对三法同时说，或者针对前面的种子跟后面的种子相续说呢？ 啊，唯识家这里主要两个主张，一个是三法同时，就本种生现行，现行寻种子，三法同时啊。另外就是前种后种的相续说啊。好，这个是先标定。请问唯识家，你的生灭同时是针对三法同时说，或者前种后种相续说呢？好，底下别破。如果是约三法同时说，因灭果生，因为前面那个引文呢，就前因灭位，后果即生，这个因灭的同时，果就生起来，这两个是同时。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显露出三法的不同时了。好，我们看下面这个表啊，导师这个表。我们先看上一行，本种灭的同时，这是前因灭位，同时果的现行马上升起，这是同时啊，灭的同时，前因灭的同时，后面的果现行就升起，这是同时。好，我们再看下一组，现行灭，这相当于前因了。灭的同时，新的种也升起，所以拆开来看，本种灭与现行生，这是同时，这没有问题。再来，现行灭的同时，新种生，看起来也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留意中间，现行还是有生灭啊。那这个现行生以后才有灭嘛？所以现行生还有灭，这样的话你怎么可以三法同时呢？这样就看出来三法是不同时咯、因为它的文是前因灭的同时心种才生了，你不可能现行生的同时心种又生、因为它的文是灭以后才 后面的果才生。所以如果针对三法同时说啊，反而显露出本种现行新种的不同时了。另外如果是针对前种后种的相续说的话，好，底下再标定就是追问了，请问前种灭的时候即是后种生时，那请问你的灭时是前法已经灭了以后后面的法才生，或者前面的法将灭而未灭的时候新的种就生起来？好，以下别论。如果前面的种子是将灭而未灭，它还没灭哦，那你未灭的时候新种又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就同时有两个种子了。好，另外或许有人说那是前种灭了以后后种再接着生，可是问题在于你前种已经灭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你拿什么来生后种呢？都没有了，你用什么东西去生后种呢？好，有人认为那未灭已灭都不成立，那正在灭的时候可以正在生后种，可是唯识学者应该知道 离开已灭未灭，并没有灭时的存在。因为时与法是不相离的。这个详细大家可以参考中论第二品观去来品。一般的人觉得已去这个动作已经过去了。未去动作还没发生，去的动作还没发生。那应该去的时候有一个去。同样这里也认为未灭已灭不成正在灭的时候能够生心重。中论的第二品很重要，观去来品，它就是针对众生执着有一个去时或者一个灭时这样的执着。中论的论法是说时间跟法体是不能拆开来的。比如说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是杀人犯，那因为他必须有杀人的这个罪行，我们才称他为杀人犯嘛。如果离开了这个业，他造的这个业，那他本身你怎么去标定他呢？所以在中论观去来品说，你要成立去时，必须有去法，有一个去法伴随的，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称它为去时。同样的，如果你没有灭，那怎么会有灭时呢？可见离开了已灭未灭灭时也不能成立的。所以从这样来看，未灭不能生心种，已灭不能生心种，灭时也不存在。因此即使有阿赖耶作为一切的依止处，而推究阿赖耶的种子与现行的因果说，如何能不堕入断灭呢？在中观看来仍然会堕入断灭。好，小结。中论里关于破常或破断的方法很多，这里用不着多讲。如果我们中观经论结束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中观论诵讲记，那边就可以多说一些。总之，断常的过失是一切自性有者所不能避免的。破除了自性见才能够正见缘起法，因果相续的不断不常也才能够成立。好，以上是谈不断不常。接着我们看不一不异一与异的意思有几种。一与异，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单一与多数另外是相同与不同，还有整体与个体，整体跟个别。而中论在讨论不一不异时，着重在破异。为什么中论重于破异呢？这个跟佛教史有关系。一般的说来，佛法像佛陀时代破斥外道，因为外道多数着重于一所以世尊多半是破一破斥外道的一，因为外道大致上皆利益其大无外的大一 如大梵或者神我，因为他们主张一啊，认为有一个独一不变的我，而佛说诸法缘起啊，诸法因缘生，不是单一的法可以成立啊，诸法缘起，生灭不住，使人了知诸法无我。所以佛说其实没有一个独一的神我，这我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假合，或者六根与六尘的十二处，或者六根六尘六识的十八界，或者十二支缘起等，这些五啊十二十八十二等等是多数啊，它是着重在破一，破斥外道的大梵独一的神我。佛说五蕴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起我执，不过后来因为小圣学者不了解佛法的善巧，以为我是可以空啊，可是组成我的一一的色受想行识应该是实有啊，五蕴等从五蕴来求我不可得，可是蕴等诸法不能没有啊，因为这样经常堕于多缘实在论，声闻者多执着此差别诸法为真实，完了执着多了落入多缘实在论，因此中论特重在破义。青木释，这是对中论的注释，青木论师对中论的注释，青木释中，凭学者不知佛意，故执着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有自相，只有自性那就自然而然的落于执着意。缘起法本是有无量差别的，虽然有差别，可是并不是自性的差别，是相关带才显出它的差别，并不是自性本有就有一个差别。中论为建立中道缘起，所以在中论的观合品有这个寄颂，义因义有义，义离义无义，若法所因出，是法不异因，都没有生字啊，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第一句，义因义有义，第一个字的义我们姑且写油灯，油灯，因呢是因带观带的意思，第三个义我们姑且用电灯来做比喻，也就是说油灯它是观带电灯而有义，第五个字的义这是差别了，油灯它是观带了电灯才显出它的差别性，与电灯不同。义离义无义，第二句的第一个义同样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油灯，如果离开了义离开了电灯，那就没有比较的对象了，也就没有差别可说，油灯如果离开了电灯也就没有差别可说。若法所因出，这个法 啊，我们如果看角注五十一啊，这里有一个譬喻啊，啊，青木氏若法从因出第二行啊，何以故？若法从众缘生，是法不异因，因坏果也坏。下面有个譬喻，如冠带梁木而有房舍，房舍它是离不开梁木材啊，如果梁木坏了，那这个房舍当然就跟着坏咯。好，我们就以青木氏的房舍跟梁木来做譬喻好了。若法所因生，这个法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房屋，所因就是房屋的因缘，它是梁木嘛，所因我们可以看成是梁木，房屋是由梁木的因缘而有房屋。是法不异因，是法就是房屋啊，后面的因就是梁木。如果房屋是因带梁木而成的话，那房屋与梁木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能说它是全部都是别异的。不能说它绝对与梁木是有差别的。好，底下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异就是差别，但是这样的差别不应该是自成自有的差别。例如油灯、冠带、电灯而成差别，这是在解释第一个这个偈颂的第一句话，如油灯、冠带、电灯而有差别。这油灯的所以差别是由电灯、冠带、电灯而有，异离异无异，如果离开了电灯，那么这油灯的差别相就无从说起。故油灯的差别相不是自性本有，它是不离于电灯的关系，它是因带电灯才显出油灯的差别相。既然不离所因带的电灯，就不能说绝对与电灯有差异，只不过是相带的差别而已。不能说它本身有绝对的差异性，所以诸法的不同，诸法的差别相是不离所观待的诸法，像油灯它是观待电灯，离不开电灯，离开了电灯显不出它的差别相。观待诸法相而显诸法的差别，就绝对没有独存的差别相。我们看一下角注五十一刮胡二导师在中观论诵讲记的解说请看刮胡二的第二段本文所破的意象主要是圣论师他们主张有同性异性，就同异的这个自性主要是破异其中的异性就是差别性。不但别异的原理不成即使是事物的差别自性也不能在缘起论中立足，所以破他说异是差别，但是你怎么知道它是差别呢？不是因此与彼异而知道有异的吗？ 此法例如油灯，因为别异的笔法，例如电灯，油灯因为电灯，此法才成为别异，这油灯才显出它的特性。此法的差别性，油灯即因笔电灯相待而成立，那么差别的性的性质并不是离开了笔法的别异性，油灯不是离开了电灯，不是离开了，如果你离开了电灯相对照的话，那油灯也就没有差别性可说吗？没有差别性可说了。这样此法的差别性不是有它固定的字体，不是说本身就有一个差别性，差别的字性，这个差别只不过是因观待而有的。从相依不离的缘起意义说，凡是从因缘而有的，那么这个法与能生的因缘绝不能说为自性别异。它我们可以看成是房屋了，能生的因缘我们可以看成是梁木。如房屋与梁木，哪能说它完全别异呢？所以说若法从所因而出，若法就是房屋，所因就是梁木，事法就不能异因，事法就是房屋，既然它是从梁木而出的话，就不能说它与梁木完全别异，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能这样说。这样外人所说的别异，显然在缘起不离的见解下瓦解的。如果说离所观的差别者而有此差别可得，我们举油灯与电灯的例子来说，如果说油灯离开了电灯而有油灯的差别相可得，其实是离不开的啦，那既然油灯离开了电灯，远离了观待，你本身没有差别的自性可得，那么我们想想，如果说离开观待，离开对待，连意象不可得的话，那请问你离开了观待有意象可得吗？就说这个差别的自性，离开了观待显不出它的差别相，那请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离开了观待有意象可得吗？这里不但在破意，也在破一，意不可得，一当然也不可得，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离开了观待，差别相不可得，那么离开了观待，你说有一个一，这也不对，更是非缘起的，非现实的了。在缘起法中了知其性自本空，自性本空，不执着自相，那才有不依不依的依义可说。后面的依义是假名说了，但是这个依也好，义也好，都是观待的假名，不能够执着有自相。好，我们先休息一下。